小弟跟大家来谈啊，我们从圣经伦理学讲到当中怎么去应用它啊，跟大家来分享一点心得。我们每天每时每刻，其实我们都在做判断。那判断以后，我们会做选择。如果是无关于是非善恶的，那大概就是按照个人的想法、个人的喜好。那主耶稣也赐给我们智慧，我们可以去判断。可是如果这些是涉及到是非善恶、对错的问题，就是所谓的道德的问题，那我们可要谨慎了。今天早晨我们要喝豆浆还是牛奶，这个跟道德无关，这是一个中性的问题啊，只要我们随意随性，按照我们个人喜好跟我们的需要就可以选择。圣经伦理学就是以圣经的观点来做道德的判断，判断以后我们会有所抉择。我们各位都是安息日的领会人员啊，我们的讲道呢就是代表神在讲话，我们的讲台不是自己的讲台，讲台是神的讲台。我们在神的讲台要讲神的话，要让正确的道德观念啊，神所启示的道德观念啊标准，我们要在神的讲台来对神的子民传讲，我们就负有这样的一个责任跟义务。那因此我们可以说啊，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也能够把神所启示的正确的道德观在我们的讲台上来教导，这是切合这个时代的需要，也是在这个时代道德几乎已经沦丧，是非善恶的标准界限几乎已经模糊，很多绝对性的对错都被修整变成是相对性的可有可无。我们从圣经看呢，圣经的道德观是绝对论啊，从神的启示而来的。但是在伊甸园里头，撒旦他一开始就要丑化神的形象，要修改神的话语，把那个吃了一定死必定死把它改成不一定死，一个绝对的教训把它变成是相对的。今天在这个全球化这个风潮底下，在宗教信仰方面呢，都会强调宗教对话。所以天主教啊，教宗他可以跟其他的宗教的这个领导人可以展开对话。那这个对话呢是各自表述，所以他们已经把绝对的界限呢把它模糊变成是相对的。慢慢的我们的信徒也会在这样的一种风潮影响底下，我们的思想该是绝对性的变成了相对性的。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确是面对很大的挑战。那我们就可以从圣经伦理学的一些思考思辨的模式来提供给我们。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常常会提到一个事迹式的讲道，或者是人物式的讲道。那事迹是事在人为，人在做事，事迹式的里头有人，人物式的讲道里头有事，那这些都必须要判断啊。小孩子看戏，他会问爸爸：“现在出来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啊，忠孝节义这种观念还是普遍的存在每个人的心中。小孩子看戏，他会分辨这是好人还是坏人。那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常常也需要去判断一个人，他所做的事情是对还是错。那可是那个对跟错到底是那个标准在哪里？那这个就是伦理学所要探讨的。我们在讲台上传讲这些圣经的人物呢， 他们所作所为到底合不合神的标准，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历史的事迹，一个例子作为借鉴或是一个榜样啊，来教导我们的信徒。所以首先讲道者他必须要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呢，对于啊这个忠孝节义，我们要辨忠奸啊。虽然我们不是在看一出戏，我们读古书也不见得为古人掉泪，但我们必须要对今天的信徒，每一个在台下听神话语的神的子民，我们要提供啊一种服侍啊一种责任。那因为这样，而且是在今天这个世界啊，我们很多道德的问题呢啊已经被偷偷的把它偷换变成是一种人权问题啊，比如说同性恋、同性婚姻，圣经非常清楚，有它很界限分明的标准。但是我们很多青年慢慢的，特别基于同情，基于对人权的维护，把它变成是一种人权问题，而不见得把它当成是道德的问题。同性恋跟其他的道德问题是一样的，它是需要做一个男女之间的关系上的正当化，而且是要合乎圣经神所启示的，这才是我们该有的道德观。但是很多的道德问题都被看成是人权问题的时候，那在修法通过以后，它就是合法的啊，它立法合法。那因为这样，我们很多信徒就很难以去分辨，或者是说他们自己的观念也悄悄地被偷换了，会改变，那么去支持，会同情，甚至是尊重。在几年前，基督教界呢发起了一个运动，我们真耶稣教会也非常积极的要去参与，就是对于所谓的婚姻平权的立法问题啊，一些伴侣啊法治立法的问题啊，整个基督教界呢展现了空前的大团结。那我们教会也要考虑说，我们是不是也要表明我们的立场啊，让我们信徒也能够清楚。那后来我们选择啊，我们对信徒我们有一个一封的说帖啊，我们有一个公文的啊这样的一个公告。那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啊，他们所谈到的内容很多都是说尊重啊，一开始说我们尊重同性恋者他们的权益。那各位乍听之下，在今天民主自由的社会里头，基于对人权的尊重，大家都会觉得说我们这个尊重是很好的，这个词用得很好。可是如果我们把同性恋改变成说偷窃，我尊重你有偷窃的权利，我尊重你有强盗的权利，那显然就错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想一想，我们对同性恋者是怜悯还是尊重？怜悯应该是更贴切的，因为这是一种罪。那主耶稣对待罪人，亲近罪人，是把他看成是被罪捆绑的人。撒该，众人都认为他是该杀，虽然他名字叫撒该，但是呢，大家把他当成是罪人，你是该杀的。那为什么？因为众人都看见这一个人所犯的罪。那主耶稣虽然看的也是这个人，也看的这个人他犯的罪，可是他的着重点是看那个被罪捆绑的人。主耶稣从天而降来到世上，岂不是为我们人类而来吗？岂不是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而来的吗？人才是神创造的中心，人才是神创造的高峰，神创造的杰作。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也是为了人类，所以人必须被关怀，人按着神的形象被造，必须要被尊重。但是这个原来按着神形象被造的人，他已经在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失落了神的尊贵，他的生命被罪捆绑，人的历史整个都是被罪捆绑的历史。耶稣来就是要把人从罪中拯救出来，所以他看到撒该，怜悯撒该，圣经并没有说他尊重撒该。那真正的尊重是让他脱离罪， 使他恢复有像神的形象，这才是还给他该有的尊重，这才是从神来的尊贵尊重。那因此我们看待很多的道德问题，假若我们弱化淡化，把它看成只是一种人权问题，到后来很多的道德标准就是崩溃了，道德的基础就崩溃，而后来就不会有从神的道德观、圣经的道德观来看人的行为，到最后都会被合理化，而且是立法通过。法律允许每个人都有传教跟信教的自由，啊，当然包括拜偶像，但我们并不会去拜偶像，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更高的指导原则，就是圣经。所以今天呢，啊，法律，一个国家的法律，它可能是一个最低阶的标准。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谈论道德伦理的时候，它是一个最低阶的标准。本来国家律法的时候，它就是用一个低阶的标准，它如果标准太高，它会把很多人圈在罪里头。如果它用非常高的道德标准来定这个法律，那就会把很多人圈在罪里头。所以它一定是虽然是建立在这个道德伦理的基础上，它必须要反映善良风俗啊，要基于一种社会公德啊，社会最大的权利来定这些法条，但它通常都是从第一标开始。那可以说我们基督徒在讨论道德伦理的时候，它是一个最低阶的一个标准，那我们一直要往上去追求，圣经才是我们至高的原则。那我们谈的这些，就会让我们发现说，的确我们在对圣经伦理学需要有一番的了解，那有助于能够帮助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有一套这个思考的模式。那甚至也不是只有在讲台上讲道，我们把它当成讲道就是在讲台，我们把它化成是一个牧养的原则，就变成是牧养，就是辅导。所以其实我们用圣经伦理学的观点来做讲道，只是在整个神学系统里头比较末端的实践这个部分来去应用，但它可是必须要奠基在整个圣经神学乃至于是专题论述的系统神学的这些基础上，然后再去判断圣经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什么。那当我们判断出来这些的时候呢，我们用在访问就是牧养，我们用在讲台就是讲道。那如果我们把它用在我们的会议，那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客观理性的讨论平台。那待会儿我们会谈到这个部分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那我们现在就直接从这个讲义所提供给我们的一些概念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首先谈到伦理伦理这个英文 ethic 这个是道德伦理，是从希腊文 ethos 它演变过来的。那在圣经新约希腊文希腊文的新约圣经里面，它用 ethos 这个词总共用了12个经文，这12个经文12处的经文，但是它看起来我们把它整合，它就是有3个意思在12个章节里头它就是有这3个意思，一个是规矩，一个是规条另外有一次是翻译成条例，那翻译成规矩呢超过一半以上，那有一次是谈到它是一种习惯我们种瓜看起来伦理它是从一个民族它的生活习性慢慢的演变成是一种规矩，那也把它法条化的时候变成规条，那这个就是我们从 ethos 希腊文这个词在新约圣经所用的，我们去大概了解到它的意思。那么这个跟我们中文在伦理的这个意义上的了解呢并没有相差太远如果我们把这个每一个字拆开来看，人是它就是伦，就是谈到人伦，它谈到顺序或是条理次序那这个礼呢，它有一种法条规条规律的这样的意思，所以把一件事情或是人在人间的互动能够有一种条理按着次序把它成为规律，那我们就称为是伦理的概念那伦理学的概念呢，就是对人类道德生活 进行系统性的思考和研究，这样的一个学科叫做伦理学，它就会论及到善恶是非对错、美德或者是恶行，那这些用字虽然不太一样，意思大概是一致的，善恶对错。那圣经伦理学就是把人对神的顺从和神对人的要求把它连结起来，简单讲就是人对神的了解、认识、敬拜，然后敬畏，然后有一种顺从的态度，以及神对人的要求把它连结起来的时候，就可以说是伦理学的内涵了，圣经伦理学的内涵的。那当然这个扩及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跟自己的关系，人跟生命啊，当然跟自己的生命、跟他人生命的关系啊，就是有关于生命伦理方面的问题啊，像安乐死啦、复制人啦等等啊，这些也都会包含在生命伦理的这个范畴里头去讨论。那也谈到人跟自然界啊，从创世纪看，从整个圣经看，人类的生活，或是用外面的词来讲，人类的命运，它是跟这个地球跟自然就是绑在一起的。人类的祸福啊，人对神的敬畏、对神命令的遵从啊，也会影响到我们跟这个自然界的关系。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到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他破坏了四种关系啊。第一个就是人跟神的关系，神在园中走动，那亚当夏娃他们就躲起来，他们原来可以没有距离的，可以坦诚的跟神见面沟通，但是他现在躲起来了啊，躲在树的后头。那神就问说，你们在哪里？神说，你在哪里，这个不是在地理上的位置，说你们在哪里，其实这也包含着神学性的质问。你本来该有的位置是在神面前，可是现在为什么是跑到神的背后，要躲藏神的面？本来应该在神的面前，但是现在变成躲藏神的面。你在神学上的意义来讲，你迷失了，你错位了，你该有的位置你已经失去了。为什么？因为他本来要提升跟神一样，像神一样，那就跟撒旦、跟魔鬼一样，就被甩下来。他不守本位，天使不守本位，所以连他自己本来的位分都被甩下来。人本来在神之下，但要超越，像神一样，所以现在人都扮演神的角色。这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就开始的一种习性，被罪捆绑的啊，你犯罪做错误选择就变成罪啊，那被罪捆绑。人想要扮演神的角色，到今天都是一样，所以道德问题要把它变成是人权问题，啊，要代替神来掌管生命，要来复制生命，代替神来解释什么是是非善恶对错。那你看看，第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就破坏，那人跟神的关系一旦破坏，其他的关系都整个都崩溃了。人跟人的关系也破坏，啊，亚当第一次见到夏娃的时候，啊，骨中骨，肉中肉，啊，这个极其肉麻的一种称呼，后来就变成是你赐给我跟我同住的女人，啊，那个一体的关系破坏了，就变成是推卸责任，啊，有女人真好，如果没有女人，男人犯错要推卸责任给谁？啊，所以。这个犹太人的男子，他们早晨起来，他们会祷告感谢几件事。第一件，感谢神我身为人，感谢神我身为犹太人，感谢神我身为男人。那我们就发现说，一体的关系破坏了。再来就是人跟这个大地跟自然的关系也破坏，人无法掌管这个大自然，所以这个超限的开发，超过这个15度以上的坡度也开发，人类贪婪的作为，大自然来一次反扑，人跟大自然是不和谐的，因为我们肆意的去破坏、残害这个地表，那大自然反扑，那其实这个本来就是因为人的缘故呢，神就咒诅这个地。 所以其实有一科的这个基督教伦理学里面有一科它是专门在谈人跟大自然，那西方国家会率先比较有起先的这个意识的对自然界、对环保啊、对环境啊、对这个生态啊、对动物的保护，其实也是启发于圣经啊、人跟自然的关系啊、这样的一个道理而来的。那我们又谈到人跟自己的关系，亚当夏娃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他们为什么没有穿衣服，在吃三恶果以前也是没有穿衣服，但是不觉得羞耻啊，不是不知羞耻，而是没有羞愧感。为什么没有羞愧感？羞愧感是从罪疚感来的，罪疚感是因为犯了罪，犯了罪所以有罪疚感，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为什么要穿衣服，就表示说犯罪以后他跟他自己的关系已经不和谐，他不能接受自己，他不敢坦诚地面对他自己，然后演变到今天不能接纳自己，不能接受自己，伤害自己，最后就毁灭自己啊。所以台语那一首歌啊，啊，跳楼梯跳楼梯不能绕鬼，真的很多人就跳了，喝下去喝下去啊，那很多人就一直喝了，那看这种毁灭自己的事情越来越多，为什么？都是因为人跟神的关系破坏。那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说，的确伦理学上所谈的东西啊，是伦常，人伦的伦常啊，人跟人的关系，人跟大自然，人跟自己啊，这是圣经伦理学所谈到的，人跟神，人跟人，人跟大自然，人跟自己的关系。我们要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与大地和好，要与自己和好，跟自己和好，这些道理都在存在于圣经里头的。所以我们从关系来看也可以谈啊、哦、这个圣经的伦理学。那么我们在底下哈、再来谈那伦理是什么，在伦理上的正确是什么。哦，大哉问，这而且这也是从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人有思考模式的时候开始就会去探讨的问题。那假如我们从古今中外有可能想得到的一些对伦理上的正确是什么的主张啊，大概可以归类底下几个。那第一个，强权啊，他主张说道德上的善恶对错呢是由权力来决定，或者是由当权者来决定啊。那比如说这个强权呢，有包括军事的强权，或是政治手腕非常的灵活啊，政治筹码很高很强，那它也变成是一个政治的强权。那也可能是一种强势的文化要去影响弱势的文化，那这个文化也可以成为一个强权。那很多人身体力壮啊、哦、他有更大的体力啊，这个肌肉群很强大啊，所以他可以欺负弱小，那他就变成是伦理上的正确。那或者是心理的强权，很多人呢、啊、他很用善用这个心理学的理论控制一个人的心理啊，比如说那种精神喊话、心理战等等的。那我们讲哈、啊、文化强权的确在今天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呢他不去辨别这个伦理真正的是非善恶，他就看文化的强弱，他就去接受。全球化之下，因为有这个网际网络的推波助澜，所以全球化很快速的这个风潮就普及到全世界啊。原来只是一个经济活动啊，它所产生的有很多先进的工业国家，他们把很多的技术转移到第三世界啊，比如说我们台湾啊，未开发以前啊，我们接受日本啊、美国很多的工业的代工，那当然他们必须要把很多的管理整套的技术、生产的技术啊，就复制到我们台湾来。那全球都变成这样的一个经济活动的时候，所以就开始了，慢慢就开始了一个全球化的起步。但是后来这个全球化呢，不是只有在经济方面， 我们看到政治也是一样，我们看到体育、文化、艺术，还有很多的民间的交流，啊，都呈现出普及的全球化的现象。那在普及全球化的现象里头啊，它会趋于一元化，大家会趋于一致，啊，但是不同的文化呢，它在夹缝中，它必须要寻求生机，它就要个别化，它要多元化，啊，比如说我们现在都鼓励我们的啊原住民的小孩要多学原住民的语言，啊，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我们台湾话在台湾大概30年以后就会消失，啊，所以大家努力一下，啊，让30年可以变成50年，慢一点消失，啊，你看我们这一代的原住民的童年，40岁、30岁，在家里大概没有再讲母语了，那孩子呢，在学校学一些单字，为了应付考试，啊，去鉴定、升级，然后可能考试有什么优待啊，但是在家里其实也不常用，那这个最后还是会消失掉的。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政府原民会他也一直推广啊，要鼓励，用种种的鼓励办法。为什么？因为英文是强势语言，中文是强势语言，然后其他的相对的变成是弱势语言。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语言把它扩大是整个文化来看，台湾的小孩穿着那个 Nike 的布鞋，吃着汉堡，喝可乐，啊，眼睛看 NBA 大联盟，还有4年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即将来临，很多人就是3更半夜也起个大早，啊，为了要追逐这个足球梦，那是什么？全球化，全世界的小孩穿着运动鞋，名牌的运动鞋，啊，然后吃着汉堡，喝着可乐，看 NBA， 看大联盟，看世界杯足球赛，这个就是全球化。那电影，好莱坞电影变成世界的电影文化的强权。那艺术的表演也是一样，我们台湾有歌仔戏啊，我们台湾有布袋戏啊，那为什么美国人不看布袋戏，美国人不看歌仔戏呢？因为连我们自己的孩子都不看布袋戏啊，连我们自己的孩子都不看歌仔戏了，为什么？强势文化起来，强势文化它变成是对的，是正确的。你跟孩子讲说，我们小时候都是看史艳文，这是历史英雄人物啊，这个考试的时候啊，历史英雄人物是谁，民族救星是谁啊，史艳文啊，这个中午吃饭不吃饭就翻墙去看黄俊雄布袋戏，我们这年代是这样的嘛，啊，大概看起来差不多是一样的哦，对呀，啊，但现在为什么小孩不看？不看，因为强势文化盖过弱势文化，连现在我们的阿嬷要看歌仔戏都没得看了，她又不会用手机，就没有办法看歌仔戏了，就是这样。那饮食的习惯也是一样，素食，我们这一代的吃嘉义的鸡肉饭，我的孩子吃麦当劳，我的孙子他要吃更先进的，至少标准就是麦当劳、肯德基，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整个饮食习惯在改变的。那，啊，台湾不是有 kebab 吗？ kebab 可能在20年、30年，也许会走进历史，不知道。因为现在这一代吃麦当劳的孩子起来以后，他的孩子也是吃麦当劳，所以以后麦当劳就大行其道，现在已经大行其道。你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去，都有麦当劳。小孩子他认识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就是那个 M， 啊，麦当劳，就是这样全球化。那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的孩子他变成是被全球化影响，他被强权文化、强势文化给影响。可是如果这些不涉及到是非善恶道德的标准，那都还好。如果这些全球化的风潮它也把一些道德的问题带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跟着世界潮流走，跟着感觉走，跟着世界潮流走会沉沦，跟着感觉走就会一直堕落。因为人性是堕落的，人性是一直往下的，那我们就会忧心忡忡。所以在历史上我们就又辩证，我们怎么去辩证它呢？两个理由。第一个， 权力跟美善，权力跟道德啊，他们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道德是道德，权力是权力，有些权力可能符合道德，但是很多时候的权力它是反道德，它被应用，所以才会有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败。权力跟美善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可以把它画成等号。那尤其我们再回顾历史啊，秦始皇的焚书坑啊，这个焚书坑儒啊，那很多斯大林啊或者是其他的邪恶的历代的暴君啊，纳粹杀了600万的犹太人，你看他握有绝对的权力，但是这样的绝对权力可以毫不费吹灰之力的集体击杀，累积起来可以超过600万。你看人性可以多么的邪恶残忍到什么程度，那是因为他握有权力。所以权力不等于就是道德上的正确，而且从历史看他常常是反其道而行的，因为权力使人会腐败啊。那第二个习俗，习俗大概就是由社群啊、种族或是一个区域慢慢所形成大家共认的一个标准来做决定。我们不可讳言的，我们也不可否认的，的确有很多地区的善良风俗习惯呢，它也相当程度的来反映出良知良心，它也符合神最起初所赐给人的内在的一种是非之心。但是我们要辩证它，因为这个东西还是从人来的啊。那既然是从人来的，那就一定会具有人的有限性这种特色。人是有限的，因为我们被造，被造者跟造物者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跨越的深渊啊。这个创造主是无限的，是绝对的，被造者呢是相对的，是有限的，有限跟无限之间的距离也是无限的。那所以我们要去够得到那位善恶的标准、道德的源头的那位神，我们还是被限制的，因为这些东西是从人来的。那我们从圣经看呢，人是被罪性给捆绑，亚当夏娃他犯罪以后，整个生活习性、整个生命，包括他的思考思想，罪是进入到整个人的生命的全部，身心里头、身心灵里头都整个被宰制了，都包括思考。所以很多思考模式呢，你看到挪亚时代，那个时候人终日所想的都尽是恶。这样一句话的一个形容，就表示说当时候已经是烂到底，已经错到底了。因为从整个思想都整个都是恶的时候，他的行为就没有办法显出他的善来。那是因为人被罪捆绑啊，因为人被罪捆绑，本来是有限的，又被罪捆绑。你看这两个把它加成起来的时候，那人会呈现多么的堕落、软弱、污秽。所以从人来的道德观还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啊，因为自从人被罪捆绑以后，人的良知就不再良了，良心已经不良了，良心也会被弱冠，久而久之错的也变成对了，因为这是从人来的。好，那第三个啊，当我们在描述一个风俗习惯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在谈它的实然，就是实际的情况啊，一种现况的描述。那因为是这个民族、这个区域大家共同认同的，所以就觉得说这是我们大家啊约定俗成的，我们大家都接受的。但是这些约定俗成的这些人，他本来就带着有限性，又是被罪捆绑的，有堕落性。那所呈现出来的实际的情况也是在堕落当中啊。他所呈现的不过就是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犯罪史。我们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犯罪史啊，这是实然，实际是这样的。但是应该的是怎么样呢？正确的是什么呢？它还是两个，还是存在着差异啊。应然就是道德上的正确，是从圣经神的启示而来的正确，跟我们现在人从人类而来的 啊，这种道德现况来讲，以我们现在台湾的道德现况来看，我们看一直在堕落，一直在沉沦。那这个跟圣经原来的标准，你看相距甚远啊，天与地的距离啊，啊，那这个我们就可以相信，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知道，不是一个民主它所共同承认，大家都这个据以为实啊，而且把它变成是一种啊习俗上的正确的时候呢，啊，它是显示出人类堕落的现况，而不是圣经所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有的状况，啊，那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我们还是要去分辨出来的。那我们进一步再来谈，不同的民族或是同一个民族，它在不同的时代，啊，各民族之间他们存在的一些差异，这些差异是存在的什么矛盾性？有时候是同样这个民族，它之前跟之后，啊，他们就有矛盾了。或者是两个民族之间他都认为是正确的东西，结果他们两个是互相矛盾的，那怎么会可能说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他们在道德上同时都是正确的？只能够最多只能够有一个是正确的，而且更多时候是两个都是不正确的，因为这还是从神从人来的。那有些时候呢，他们的对错是相对的，有些时候是跟着时代在转变的。那道德跟真理一样，从神而来，神没有转动的影子，是一个绝对论。圣经的道德伦理论是绝对论，那些神不改变，因为圣经的伦理道德，神所展示出来的道德上的正确是他本性的展现。那神的本性他不会改变呢，他的慈爱、公义、信实、怜悯、圣洁、良善，他永远不改变，怎么会有时代性呢？哦，所以这样看起来风俗还是不可靠，啊，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虚妄的，啊，在先知书里头，多处都是这样跟我们讲的，啊，那我们进一步再来谈，啊，其实不同民族当中啊，虽然是存在着一种矛盾，而且还存在着一种群体常常会有的一种盲点，甚至是一种霸凌。我们看那个印度的新闻，我们觉得很可怕。印度的女孩子非常的没有安全感，她你看整个她都搭公车，那整个公车的人就公然的去性侵这女孩子，大家众目睽睽，没有人敢挺身而出，而且这好像变成是一个被允许的、被默许的这样的一种风俗习惯。群体强势的人去欺侮那个弱势的人，那群体呢我会有盲点。人类在犯罪的时候都喜欢群体，这个老师说不可以作弊，考试的时候如果是一个人作弊被抓到，他要自己独自承担100%的罪恶感。那如果是10个人呢，那这个罪恶感就除以10，如果是100个人，那就剩下那个罪恶感剩下1%，甚至可能是0，因为大家都一样啊，大家都一样，不，这个是实然而不是应然，啊，所以不能跟着群体而走。很多时候群体是盲目的，你到那个台北后火车站大圆馆啊，或者什么地方，你就指着天，你跟他站立5分钟，等一下就一群人来了，啊，然后每个人都指着你的手指指的地方看，然后问你说那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前面的人指给我看，那后面还是有很多人过来啊，都一直指着天上在看，那不知道看什么。群众很多时候啊，产生一种犯罪的安全感，所以集体犯罪一定是比个别犯罪那个罪性更可怕。那我们看所多玛啊，这个创世纪19章跟4世纪的19章基比亚的匪类，那种同性要遂行同性淫乱，集体可怕，个别跟集体之间那个罪性的可怕性是不同的，在神眼中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在示那平原遇见一块宽阔的地，也找到很好的材料可以制造烧成砖，并且呢有很好的建筑技术，可以不断的往上堆高，啊，那大家语言一样，啊，目标一致，大家同样语言可以沟通，没有阻碍的沟通，目标一致，技术没有问题， 哦，你看看，那这样要做什么事情不会成功呢？但是这种集体要反抗神，不传神的名，传人的名，违背神的诫命，要聚集在一起，这是反对神的，所以神不高兴，神破坏，使这个语言混乱。那这个都是让我们看到哈，风俗啊，虽然是一段时间的累积，大众都认为是这样的，实然跟应然也常常存在着啊不可以拉近的距离，我们还是要清楚知道。那我后面有附带一些经文啊，也可以让我们来做参考。那第三个，中庸之道，儒家的中庸思想。所以有一些人就主张了，中庸就是美德了，中庸就是道德上的正确了，反正你走中庸之道就对了，允直其中了，不偏不倚，允直其中就错不了了，哎，不要走极端了，温和柔和这个路线呢，退让了，中间路线呢，加和谐了。那其实他误解了中庸，中庸他不是在直接来谈道德，中庸他不是在谈道德上的正确。哦，我底下有辩证哈。第一个，中庸他不是在谈道德本质，那中庸之道跟道德的本质还是有差距，不相等，不必然就相等啊，不是他原来主张的不是这样。那甚至如果我们进一步去看这个中庸的时候呢，我们会想说，那你说中庸，那到底是允直其中，是偏五公分、偏十公分，可以吗？那有人说啊，可以的，反正你不要计较太多了。中庸就是说大概就可以的了，你差五分跟差五分、差十分都没有关系，那等于没有标准了。但是道德是需要标准的，你要一个标准才能够判断啊。那你中庸变成是模糊了，你这是一种妥协的路线。有些道德上的正确反而是要追求极致的，而不是中庸。中庸可能完全都错，你偏一边可能都还是正确，都有机会正确。好像我们的时钟如果停了走不了了，他一天至少还要准两次，对不对？那如果他一直在走，他可能一直都是不准时的。那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啊。哦，比如说爱心的追求，爱要常以为亏欠呢、啊，没有说啊，我爱个中就爱，爱个中中就爱太太，爱太太爱一点点就好，不要爱太多啊、哦，免得以后啊再婚的速度会更快啊。这个夫妻情感太好，有时候很难去忍受一个人自己生活，那太太对他太好了，太贤惠了，连这个衣服放哪一个抽屉都把它摆得很好，那这个牛奶要几度的温水来泡，那咖啡要几度C，大概都把它料理得很好。那其实爱不是这样，很多在道德上的追求，灵性上的美德的追求，它不是在起步，它必须要往极端来奔跑。信心要追求到极致，要完全圣洁也是一样，爱神爱人，爱神要尽心尽力尽心尽力去爱主你的神，爱人也是一样。哦，所以这个爱是极致的，信心也是极致的，追求圣洁也是极致的，而不是中庸就可以。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中庸常是妥协的中间路线啊、哦。那讲起来啊，其实它可以成为一种修心养性，或是在处事的时候、做事的时候的一种啊方式啊，它不能够被拿来作为思辨在伦理上、道德上的正确的一个标准啊。那这是我们跟大家来谈的啊。那么有这些概念，我们再进到圣经的伦理学就会比较清楚。好，那我们第一节就先到这里，大家休息一下，同心默祷。